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菩提心上面。今天呢，就是。继续，中阴的部分的，上一次的接着上一次的故事，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就是修学中阴的教法当中呢，就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学，其实是你从某一种程度上说，知道，我们现在即刻就是一个中阴嘛，所以我们是在学习如何去解脱，就是解脱道路，然后了解心的秘密，一切现象的秘密或者真相。所以说，当你就是在这种的不同的中阴当中呢，或者说不同的这种境遇当中呢。应该如何自处？如何应该去修持？所以说，现在活着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每一天这样子呢，我们不需要等到未来的时候去做特定的事情，就是你现在可以做，现在解决问题的话，就是后续的也不用等到，就是那种法身的解脱、报身的解脱、化身的这种。成就的这种，就是说，我们不是三身的这种的解脱，里面上乘的话，就不用经过这个临终中阴的这些很多复杂的过程，那就已经解脱了。所以说，即身解脱，活着的时候解脱。当然，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没有把握的话，那可能有就是临终的时候解脱，法性中阴的时候解脱。法性中阴呢，又分为这种的根本的这种的光明和光明的显现。就根本光明呢，我们的意思是说，既有了解智慧空正的这种的教法呢，然后了悟这种就是一切念头，我们所说的，四十种贪心的这种大类的，就是根本的这种种类的算，就是四十种的这些贪心，33种的嗔心，7种痴，这些相继灭亡以后呢，消解以后呢，就是呈现，法身的这种的新的本来面目。所以对这个有所学习、有所认证的话，你在那一刻因为见空性，就是有训练的话，可以认得出来这个新的本来面目。所以说，明心见性一样的时候，就是呈现出来自然的。但是这个是说，是此生如果没有得到任何训练的话，那时候要认出来法身很困难。就是像现在我们认不出来，比如说没有明心见性的成就，或者是直指心性的某一些见地上面的接感受上面的觉受上面的和正量上面的这种的有的话，那就是可以。即可安住，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和现在有点不一样呢， 就是现在我们是那种眼耳鼻舌身，那里面呢，很多这方面的感官的那种粗大的意识很活跃，就是所以遮蔽了那种心的本性的这种直面本性。如果你有特定的方式，你了解的话，它是即可都是发生的这种的现前的状态。但是因为粗大的意识是很有那种怎么讲呢干扰的，所以说或者是很有力量，所以我们浮在这种比较粗大的层面上面的心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因为肉身的这种消解和不能支持意识的这种状况下呢，就是外在来讲，就是土水火风相继隐没，然后空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分解。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贪嗔痴的一种的消解，或者是死亡这样的，那心的本来面目赤裸裸的呈现。所以这个是根本的这种的光明，母子相会，就是所谓的就是此生的训练的见地、经验和真实的就是心的本来面目呈现的时候呢，就是相应而解获得解脱。那如果在这个时候训练的有的话，那就是这种的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大的圆寂以后呢，能够很长时间处于禅定的状态，住于光明的这种境界当中，本来面目的这种境界当中呢，就是或许有数天、几个星期，甚至差不多个把月这样的有，所以有特定的这些仪式来确定他的这种的境界，有特定的方式来就是。最后不是急于去火化他的身体啊，就是色身，所以这个在以前在好像是印度的某一些地方是有这样的一些法师，一些老上师他们圆寂的时候出现，就是这个在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有一些时候有那种科学家，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是尊者那边好像就是专门安排的，说希望他们能够去用一些。就是现代的科学的那种的方式，机械或者器材那种的方式去推断，说去多了解那一个字，因为很多地方就隔行如隔山，就不了解嘛。了解的话，他们会有进一步的某一种的探索的精神，或者是有一些尊重，这种的怎么讲呢？修行本身，所以说，但是就是说他们放了在。好像有一位法师，南印度的一位法师的这个圆寂以后呢，就是，以禅定的姿势圆寂，然后他们就是测他的大体的这种，因为 这些振量没有办法用仪器去测，但是说他们只是主观察这个肉体的这种神秘，说为什么一般的人，南印度尤其是天气很热的地方，它就是保存不住很长时间，很快就会有这种胀啊，或者是变形啊，这样什么都有嘛。就像一般的，一个动物的身体或者是一个肉，它会腐败嘛，腐烂。但是因为它那个就是从科学的那种的态度上面来说，就是心脏已经停止了，血液已经不流了，那这样很快就会有这个嘛，脑的这种的死亡稍微慢一点，但是也是没有任何这种的，心脏没有推动的情况下，它也是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就开始无效了，脑的运作。但是就是说，他们当然就是他们不是在这个领域的，就是内在的智慧上面的专业者，所以他们只是用一般的常规的去。医疗的一些知识和，一般人死的时候的一种的区别，他只是说先要找到，就是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这种的现象，所以说去测这个身体，然后说，因为好像那个法师有一个星期以上吧，反正就是在那边入定，人死了以后就或者圆寂了以后，就是他其实还是就是安住在这个境界上的。这样以后呢，就是那个他们用一些就是头上面放那种的，就是看脑部的变化的这种的仪器吧。说脑里面呢，当然活着的时候里面呈现很多嘛，但是没有那么多，但是偶尔就是过一段时间，那一般的死了以后就没有那些信号与运动嘛。但是它是一直持续的，有一种的就是不是像活着那么活跃的，但是有。 隔一段时间呢，出现一个这种的，应该死的时候不会出现的那些信号，就是这样的有。所以这个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这个很难说。但是至少就是，佛法的修行者以前对于很多方面是非常保守的，不开放的。所以他有他的这个道理，就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说，这个不能修，这些有他的一个传统。有一些法师呢，就是会比较开放；有一些呢，比较保守。这个各有各的这个愿景，或者是各有各的这种原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更内在的这种，因为科学家很多是不太，就是或者是他们不熟悉禅修的这种的经验，或者是对这方面的语言和经验、理论的学习不足。那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就是说大家相互交织的，就是有佛法的信仰的人、不信仰的人、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反对信仰的人，什么都的人都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广阔的这种的领域呢，就是说，逐步的，大家就是有一部分人吧，就是有这种的信心，或者是有些有欢喜心，有些有这种的学习的态度，有些有怀疑的态度，有些有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要就是揭穿宗教的虚假面目和这种揭打假式的那种的心。但是不论哪一种的人。其实，如果你是这个是实证的，你是一个，这些现象存在，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怕的，就是你不怕他们来研究，不怕他们去观察，他们观察以后，原来的很多的态度也变了，所以原先有一些科学家，原来是极端的讨厌宗教，或者是他们概念里面的一些宗教，所以就是说一直。要以捍卫科学的那种的，保护神识的那种的人物来存在的。当然，他们不是信神的，但是后来就是这些接触以后，因为他们有认知的这种局限，所以慢慢人变得谦虚一点。原来很骄傲，原来什么都要批判，什么都要讽刺这样的。但是后来，很多人变得比较，怎么讲呢？亲和有具有亲和力，放下某一种的傲慢，有一些呢就是。开始要，就是怎么讲呢？相互要说一些，就是对他们自己怀疑的那些说法。但是只要你诚恳，只要你开放，你足够的这种的开放和真诚的话，他们能理解，毕竟是人。而且佛法当中呢，就是给予的这种的资讯，这些作为一个参考，让他们去学习，或者是就是他们的各种问题，也以自己能够知道的方式来回答。如果不知道，或者是完全没有这个经验，你也不用就是说这些必须一定是这样子，绝对是这样子，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背景不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还是对这些现象呢，就是没有有一些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研究下去，但是至少说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些现象，所以。对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局限的这种认知啊，这些方面都就是有进一步拓展的这种的空间，没有一个，所以在佛法里面当然有，完整的一些系统和，学说以及实证的经验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就今天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基本上是，从刚才说的这种根本的光明当中呢，就是根据你的能力能够安住多久。如果在不能够继续安住的情况下呢，就是顿显这种的光明也好，就是产生各种的这些声音，产生各种的这些光和这种颜色。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所说的这种愤怒的。58尊寂静的42尊文武百尊的这种形象，而是有一些是，就是我们已融入了根本的智慧，见到了法身的本来面目，但是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和安住的能安住不能安住， 这有差别。然后智慧融入到顿显，顿显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种的这些形象，各种各样的这些，新的投射的这种折射的显现，这些显现的时候呢，我们活着的时候也有这方面的训练，就怎么与这种观想啊，我们不是有很多观想本尊啊、圆满次第、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修行了解，知道这些本质是空性的。如果一旦被认为那是，自己心外的一种的真实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开始迷乱，开始再一次投身。进入这种受身的这种的中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认得出来，即便如此的真实的显现于外境的这种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幻象存在的这种的当然的，在佛法里面的八识是八大菩萨呀，就是五佛是这种五种智慧呀，这样的然后五种元素这些是就是。这种五佛母呀，这样子就是这些方面原来的安利的这种真实的意思是这样子，这个都有系统的有讲的，但是我们不论如何，就根本上面还是要知道说这个是自己心的投射。我们就像做梦的时候，因为不认识那是自己的心在演绎，所以我们觉得里面有故事，里面有像，里面有生命，有各种各样你没有安排的这些景象，出现。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有产生这种贪爱嗔恨，或者是这样贪爱嗔恨的真实的执着，本身是受身再一次，就投身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就是此生修行的时候，也是说把这些我们不是经常说空性当中，就是现这种的，这种任运的这种显现一切法，然后。观想的时候，常常就是种子自观想成佛，佛再融入到就是光融入到六道众生，又融入到这个佛的光身上，然后这个光呢又融入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呈现和这种消融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最后安住在这种无缘的当中啊之类的，就是这些都是。这些光和影作为道用，把声音转为道用，在里面呈现的任何的这种顺逆境、苦乐的对境，将痛苦转为道用。其实活着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这样去修、这样去做，也有很多这样的修法。就是，如果你，就是我们身体上面有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气脉明点的这种感受呢，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身体的疼痛啊，这样子。但是。苦和疼痛两个有差别的。如果你能够感觉到苦是一种赋予的一些意义，直接的疼痛以外，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他对你不好，你就心里面很难过。但是你同样认识另外另那个人，认识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没有那种的心态，没有那种的爱慕，或者是没有那种恋情，那某一种执着。所以对他来讲，就是你们都三个人都相互认识，对他的心里面没有那种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离开的时候，一个人心里面很痛，另一个心里面觉得还好，就是也没那么严重。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人的内心的这种解读，内心的这种执着的方式不一样，所呈现的结果和感受也不一样。所以说，应该把喜忧苦乐这些都转为道用，把烦恼转为道用，然后把一切显现的这些都转为道用。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心中阴当中的这种光明显现当中诸种的这种场景显现的时候，要认知它是本来的面目，就对这种的认知。寄生，我们活着的时候，这些训练有极大的帮助，不会就是着相的这种的方式，仅此而已，就是认为是外在的实有的方式，这样的话跟梦里面意识是一样的，所以，那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内容呢，继续。然后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 就是伽马他投身在这个中音，在中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见到很多的这种的形象，所以他见到自己羞耻的莲师白度母是吧？白度母，然后白度母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就给他一些引领，怎么样？他先生不是一个当地的一个这种长官呢、啊，然后他要就是去修行闭关怎么样？然后在那边就是出现身体的问题，就是离世，然后他的意识漂泊回到了他的那个就是丈夫的家里面，然后在那边呢就是有点失望，以后又回去了自己的生母的家。在那边也好像有些失望，以后又去了就是其他的，寺庙，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他开始是因为漂泊的一个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已经离世了，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说感觉六神无主，然后到处漂泊。所以说，当然他那时候都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心，他看到很多中印的这种的现象，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这样子以后呢，知道这些，应该好好去修行，就有一些悔恨，有时候就是因为在中印当中，有时候好像清晰，有时候又迷惑。刚刚还心里面知道自己去世了，然后下一刻又忘了，就好像又开始执着心这种的事项，然后生前的很多故事还是片段式的记在心里面，所以如果遇到家里人呢，还是很有这种情绪，各种的过去的一些生前的一些记忆和平时。自己心事比较重的心思想的比较多的那些，还回旋在自己的这种的思维当中之类的。他在那一刻呢，因为他有所这个过去修过一些禅修啊、本尊的修法，所以又想起来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所以他也觉得就是这些世俗的这种的活动没有意义，然后应该去好好坚持去修，因为他也是在一个修行的途中去世的，所以说他对于某一些要放弃、要贪嗔痴那些要放弃这方面，还是有这方面的认识，所以还要修持观世音菩萨、修持白度母、莲师这样。所以说，在这个后悔的时候呢，他有感到自己就是生前应该好好修行这方面的一些概念，出现在心里面。所以他害怕自己有堕落的这种危险。这时候白度母，他的呢就看到白度母的时候说：“虽然我没有做过太多的佛法的修持，但是也没有做太多坏事。我看，但是现在就是整体的那种感受到强风啊，风暴啊这些的吹袭。”好像各种的呈现的这些颜色里面呢，就是有很多声音，有些是那种千雷齐鸣那种的，很巨大的响声，所以好像看起来很恐怖的那种的状态。所以白度母呢就回答说，这些强风的显现是中阴的就是当中的一种呈现嘛，就是意思说你已经到了中阴的一个当中，就是中阴的。这种使者的一种欢迎的意思一样，这些种种的众生的形象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寂静和愤怒的本尊。他们发出的这种声音呢，是你自己的负面的和这种种种的感知的一种另外的一种的呈现，就是情绪性的平和式的或者比较激烈的那种的心态的一种的呈现。你听到的就是打呀、杀呀，或者是那些声音，挥舞的各种就是武器，或者是出现的这些根本上面，其实是你解脱的这种道路，或者是说， 这些机会，但是你把它视为这种外物，视为这种敌意的这种的心的时候，产生困惑，就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些心象和声音呢，就会变成一种的障碍，或者说变成你没有抓住这种的机会获得解脱，所以各种的颜色这些是。寂静、愤怒、本尊，有些呈现这样的像，有些是以生前自己习以为常的某一种的景象的方式呈现的。对于一个佛教修行者来讲的话，他的本尊的显现必定是以这种我们观修的这种的形象出现的。像上一次我们说的，有西方人曾经很怀念自己的祖父，然后在那时候出现祖父的这种的光影一样。所以我们要认知这种光，五种光是五不佛的这种的呈现，一切声音呢也不是，就是外围的这种的外在的这种声音，而是一种与你无别的这种的整体，一种的表达。所以说这些光束、这些光芒、很多强光、很多声音、很多这种刺耳的这种的声音呢，这些呈现的时候都是心要。不要把它当做是，就外境，所以说，不要让将自己的这种感知呢当成自己的敌人。所以以前有个故事嘛，就是说狮子呢看到，来到河边湖边，应该是一个深水吧，看见一个狮子就开始怀疑这个狮子的这种被它吓到了，或者是不感觉怎么样的产生这种的。外围的想法嘛，就不知道那是自己的影子。然后他越就是狐疑的那种的心态去看的时候，对方也是如此来看他的，他就更加就是不舒服，越不舒服越生气，最后猛地就扑向这个倒影的这个水里面呢，就是这样的溺水的这个故事有。所以说。摆渡魔大概这当然这狮子的这个是我，但是就摆渡魔呢，就是说也是这样确认说你没有造很多的恶业，所以说，即便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造业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时代，就很多造业的人也有下堕，被自己的负面情绪和造作呢，就是怎么讲呢，葬送的这种危险，但是说，你现在就是以你的这种就是说满月这些未尽，或者说我们所说的阳寿未尽一样的，所以你以这种来过阴界的一个这种使者的身份呢，回到阳界的身体里面，所以你把你看到的这些呢，就是不要忘记。所以现在你要记住这些，然后我们去走一趟这个。所以他们也是说，看到，下三岛的众生，像那些上面有各种的这种本尊的形象啊，愤怒、寂静的这种本怒，往下看的时候，又看到这些六道众生的这种的不同的世界，或者是看到下三道的这种可怕的这些状况。所以这个，在这种。光明显现的时候，每个人的呈现是有，个人的修持来有差别，但是大体上这也能呈现这样的景象。然后，他看的时候说，在一个平原的这个西边的角落里面，看到一个就是头顶上面是鹿头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拿着一个黑色的绳索呢，就是追一个老妇人。然后老妇人呢，好像身上带有很多的这种珠光宝气这样子，珠宝。那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卡尔玛呢问白杜蒙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呀？这个鹿头人为什么在追这个神秘的女人呢？”那白杜蒙说：“不要害怕这个鹿头的这种的人，他。”是我们头颅当中的，就是头颅的宫殿当中的诸多本尊的化现之一。本尊的颜色、声音、大小会根据自身的这种的，就是特质，或者是说品性， 而有差别。所以说，他说这个老妇人呢，就是来自于康区的一个人，然后原来是一个镇长的夫人，但是她曾经做过很多的这种恶的事情，甚至跟一些很多勾结起来打劫路人，甚至造成了谋杀，有时候去捕猎，所以之后呢，就是他现在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些投射，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些困难。然后呢，就是在一座桥的这个另一头呢，看到有一个，就刚才说广地的西边嘛，现在是桥的东边呢，就是一条大河，这是就是轮回之河一样，在那一个，东段呢有一个就是城市，城市里面呢有很多种的这些中阴的众生，还有就是看到有这种殊胜的这种形象，寂静的安乐的形象。也有很多，看起来比较恐怖的，这种的形象，或者是看起来比较，弱势的和强势的，或者是安逸的和比较急躁的、痛苦的那种的形象，有些他看到就是一部分的里面的这个城市里面的居民呢，就是好像看起来快乐又就是长相又很庄严美好，看起来他们唱这种唱歌跳舞一样，有一些欢喜，有这种亲近有羞耻的人，这些，然后就是念诵经文，然后文思修这些比较圆满的一些人。但另一方面呢，又看到有些人无处安身，没有饮食，就是这些，他们在寻找期待着什么？有一些就是好像在期待说，他们死了不久以后，期待。其他的就生前的人呢，为他们做一些法事回向给他们，好像举目眺望一样，有些在等待，好像焦急的有些形象，所以看到，这些，然后，就是阎罗也好，也会不时的这种的呈现他的形象，然后他们在传唤，好像就是上一次那个故事一样，他们好像就是不少人又好像见到这个。正在，就是我们说一般讲七七49天里面呢，前面的21天比较执着于此生，中间呢有7天呢就是过渡，然后未来的就后面的21天呢，当然这个的任何一个期间都可以有这种修行好坏来就是投生或者下堕，但是如果在中间的就是不慎的两段的有一些急速的成就和急速的下堕的意外。很多就是在这个七七49天整完整而言的话，就是后来的21天呢，比较倾向于说，投身在就是对受身中阴的这种景象，未来世的这个方向的投射比较多，对于亡者来讲，所以，在这些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前往这个轮回之后要见到这种审判的，或者是被阎王。怎么样沟通也好，我们说阎王其实是无常因果的一种的人化的形象，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他其实就是我们是刚才说的那种的本尊呐、这种的显现，所以其实就是一切业力自作自受，但是呈现的时候呢，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他看到有些呢，说这么快乐的一些人，他们是曾经生活生前呢就积累过善心，生活清净，或者对其他众生有慈悲心的人，他们就是有修行的，唱诵经文、念诵祈祷文、禅定这样的自得其乐，这是因为他们过去修行的力量，所以他们没有感受到中阴是怎么讲可怕的这样子，但是。是不仅是如此，好像中印当中他们很快乐，非常怎么讲呢？气定神闲，一切都自在。而且好像看起来没有在找饮食，没有在这种受困和害怕和恐惧当中，而且他们还在这个中印当中不断的在呈现一种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教法的成就是怎么样修行，对于教法的修行，还有就是。甚至做这种的，帮助保护众生的这种的行为， 然后其他一些呢，好像受到各种煎熬，情绪上面的，就是住宿、饮食、种种的上面，这个是过去他们不曾在世间活着的时候对人也很坏，然后而且不去帮助别人，经常去害他人，不去就是怎么讲呢？尝试救助这样子，反而就是想方设法让别人难过呀，或者是小心思、小那种坏心眼那种很多，所以经常责怪别人没完没了，揪着辫子不放啊。有时候就是打劫、偷东西，有时候以各种事件的那种做法来攻击别人。所以这些人呢，就看起来现在也是就是受这种的川西的影响呢，就很痛苦，不容易，就是逃脱他们自己的这种的，就是怎么讲，信念和情绪的这种牢狱。所以说，好像真的有一些呢，在这个中间可能好坏就是都做过一些，所以说他们好像有一半还行，有一些时候的又不好，有些在这种眺望的姿势呢，希望得到其他的这种帮助，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这些状况，然后他们又来到这种其他的道，比如说恶鬼道，主要是这里面，因为说看到他们就是有些众生呢，就是光着身子，然后就佛法里面有讲到众恶鬼道的众生，空有恶鬼，孤那个叫什么？就是。就是恶鬼的这种的，星象，就是这种种的比较多，外障、内障、特障的这些恶鬼，阴住的这种的恶鬼，空游的这种恶鬼，这些上面呢，但是在这上面说，就是有些恶鬼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说，口胃很大，四肢很细，脖子呢很窄，所以。就是撑着这个身体走路非常的困难，然后走到了吃进去很困难，吃下去胃饱也很困难，吃进去好像就又变成这个很大的这种的痛苦，所以他们甚至因为痛苦的这种折磨呢，好像嘴里面吐火，这样子有些你们看有些唐卡里面有恶鬼道的众生嘴里吐火的有，这种话。好像就是盂兰盆那种的，就是节日嘛，这时候经常有些地方能看到，其他的地方也会有。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说过去生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积累好的福报，然后，就是欲望很大，然后就是极其的吝啬，然后因为吝啬，因为贪心。造了很多种的业，杀生、偷盗、就是强盗，或者是说内心当中很嗔恨，然后有时候就是做了很多这种的傲慢的事情，那有时候自私的事情，有时候也比较黑暗的事情，有时候嫉妒，因为这种的状态呢，当然很少去做这种的上供下施呀，或者是连自己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什么。舍不得享用，所以种种的这种的吝啬呢，变成吝啬的习气本身成为他自己的陷阱，所以这样子，所以但是他看到观世音菩萨就是在地狱恶鬼道当中，就是帮助其他的众生，所以有些呢特定的有缘的，他们就是得到了这种的帮助，但很多也看不到，也拿不到。过去不是有些修行者有这种特定的回向的话，对特定的众生有普遍的回向，对普遍有众生有益处，所以我们一般那个时候也有特定和普遍的这种的回向。他们或许就是根据某一种的业，有谁能够，就是他们能受到多少，能够受益处。然后他也看到，就是。一个年轻的这种的少女，就是也在那边，就是哭啊，然后有时候好像她的处境在中间，不是那么不好，也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有时候也在哭，有时候好像也表现得比较高兴， 所以这时候呢，就他们问说：“啊，你这个长相很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女子，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过去出生在哪里？家在哪里？你为什么有时候就高兴，有时候哭泣？你就是就要去，就是准备要做什么？”这个意思。然后他这个女孩呢，就是说她是西藏的一个南部的一个地方来的，说她的家乡就是其实是现在的山南那个地方，不是有个乃东县嘛？现在就那边来的，泽塘乃东就是那边有很多历史，很有历史的地方，就是应该是藏族那种的藏地人的发源地，其实就在那一带，就是雅鲁藏布的山谷。现在的藏地的人，就是遍布青藏高原的各个地方，但是过去历史，当然人的历史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地域。所以，更早的一些时间里面呢，像现在的青海呀、甘肃啊，这边藏族也很多嘛。还有那些地方其实不是藏地人原来传统的居住的地方。这以前这个四五百、5、600年前呢，那边有其他的民族，有一些民族历史上面消失了，像吐谷浑的民族呀，就这类的。所以说后来又有这种党项的。当乡后来变成一个就是藏地的人的一部分，所以原始的六姓里面有党项在藏地的那种历史里面，所以后来慢慢扩展以后呢，就是原来北边那边是羊绒，就是羊驼，原来历史上面写的羊驼，就是现在的阿里地区也不是藏地以前，那边的话就是真正的现在说的那种的名字就是传统的西藏人的根源，他们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这样子来的。像内地的话，以前说是就是黄河流域的人嘛，就黄帝、燕帝什么，然后，黄帝，燕帝应该是在中原找的吧？那黄帝是外来的人，但是最后，他们联合起来什么打败蚩尤部落这样子一个故事有嘛？就类似的，在很多地方的有。就是就各个地方来的，可能人种都有吧，但是就类似，就是我说的意思是，那边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所以说他说我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乃东那个地方，他的父亲母亲的名字都讲了，就是一个叫秋季的菜场，母亲呢就是叫塞琼。然后他自己的名字呢叫罗杰尔蒙，所以他说就是他的那个地方呢，估计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回阳人的故事大概年代上一次，那时候有蒙古的兵在那边，蒙古人在那边就是打仗啊打劫啊，就是以暴力的方式把他就是挟持。然后有强奸人口的这种的，会强奸牛羊马这种都有吗？有些时候就是抢那些就是青稞呀、谷物呀，他打仗都是这样子，就是基本上都是劫掠的那些做法。所以说他说这样以后呢，在蒙古的时候，他一场害了一场病，就在那边呢，就是从此就他离开藏地以后再也没见过。其实现在都有这种事情。现在呢，有一些那种甘肃呀，或者那边的有一些，或者成都附近的一些地方都有，就贩卖人口嘛，就是把藏地的有些拉萨呀那边，或者热喀则那边农村来的一些小姑娘，这个在各个地方就拐卖人口都很多的，不局限于这个特定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地方呢，有一些卡车司机呀，他经常跑来跑去，知道那些很多跑生意的地方。那边的人很淳朴，然后很多人从来没有从自己的那种家乡出来过，第一次去日喀则或者是拉萨去打工啊，在一些餐厅啊这样去，那些客人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啊，你这个工资很低啊，我带你去就是收入很高的地方啊，那边就是会有很好的那种物质环境呢，怎么样？最后就是其实把他们卖了，然后，我都碰到了一个其实。以前有一次我去那个，那边有一个西宁离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互助土著那个自治县的，那边有一个寺庙， 有一座寺庙很有名的，张家活佛的一个寺庙，佑宁寺，就是因为佑宁寺比较有名，原先在以前的北京的学院路那边也有个佑宁寺，张家活佛以前就是像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候，就是张家活佛即使都是国师呀，很有这种受到宫廷的这种的尊重，好像雍正皇帝都在这种。雍和宫原来是应该是雍王府嘛，所以在后来他当皇帝以后，他们是从小就类似于发小一样的，应该是，曾经也有就是好像是年羹尧还是谁，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但是他就是打那个西宁那边，那个塔尔寺那边，然后张家活佛的第三世应该是如别多吉还是，时候就是皇帝下令时候。他的之前的这是第二世，是他们就是很尊重的这种的法王，这一类的，就也都当过国师，好像是。最后说把他一定要不要受伤受伤害，把他保护起来。最后就去带去了这个北京，然后在那边呢，就是他是算是皇宫里面和那些王府当中长大的，所以后来就是雍和宫制里面也有这一个，就是对雍正皇帝。在这个张家活佛坐下呢，就坐在地上请法的很多，当时的大臣的那些比较反对，他说啊，你作为这个人王的话，应该就是这个皇帝的话，不能就是在别人的这个坐下，这种。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寺庙在去的时候，也碰到这么样的那人，就在那边卖猪肉的，好像就反正就一听那个，我看那个脸没有看别的地方，但是我有点觉得这个好像不像。但是本地人很多都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但是我就，因为大部分那边现就是会有土著话，还有就是讲中文嘛，但是我跟他讲了一个藏文，他说，哎，看我的脸就，说，然后我说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伊克孜来的，然后就是说了，交流了一些就是话语嘛，他就知道了他是这么样来的，其他地方。我也知道，就是有反正有一些人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去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把他就是就是带到那边去了以后呢，在那边呢，就是离世了。离世以后，他没有能够回家呢，就是就非常想念自己的家，很执着自己的家乡，而且他们家里原来比较富有嘛，所以他对于，他为了就是过去的家呢，就是非常的留念，就留恋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很留恋他们的财富，所以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阎王就在说，因为那种的执着呢，或者是过去没有那么多的善业呢，你还是。会投身为一次恶鬼道，然后再投身去这种的人道，但是那种的恶鬼也是比较有力量的，因为心里面执着心和就以前说有一些恨死的话，闹鬼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它会影响到过去的家人、活着的人，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些人死了以后呢，一直很强烈的心很强烈的记住了执着于某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后来就得病了，或者不顺了那种有。所以类似的那种，有一些是麻木，就是说，人的行为和环境的误用人生、误用环境，对财富、对人的那种的，就是过分的执着的话，导致那种的状况。所以他一直在心里面，就是自己被绑架以后，想着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也没有做很多善行，还是心里面有怨恨吧。所以这种的执着的心呢，导致了这些状况。但是这时候呢，就是说，就是这一位就知道说这个卡尔玛他将来。就这一次他不会死嘛？就是他是那种阴间的那种食蛇一样回到阳间的身体里面，在这个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在这边呢很哭求的说，就是帮他带一些口信，就是让他们呢，就是让他的父母呢，去行持善法， 然后做这种的多尔玛，就是这种对恶鬼道众生啊这些做的一些，这样去，他很快一点能够投身为人，就结束这个恶鬼的这种的。这个恶鬼呢，跟一般的恶鬼不一样的，虽然就是相貌，就心相啊这些，比较有力量比较强的那种的，但是这个不是那种正物的那些，所以还是负面的一些。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呢，讲到了很多无法想，看到了很多这些无法想象的痛苦，然后想，就是带了这种的口信给他的父母说，将来能够帮助他，就是获得人生，就是之类的。然后也让他们自己好好去修行。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他自己就是我们所说的 karma，他也在这一个众因当中呢，好像看遇到了这个阎王，看到阎王的这种的是宫殿或者是坛城。然后有这种五层啊，形状如同就是圆心同就同心圆的这种的围墙啊，就是四周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兽身呐，或者是说狱卒啊这些，不是地狱啊，就是不是狱卒，他们是一种阎王的话，他不是就我们一般的人说阎王的时候说好像就你堕了地狱以后才有阎王，其实不是，就是说在这个显象当中呢，就是。显现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恐惧的里面，其中就是像阎王的那些身份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说，那他看到在这个里面呢，他看到其他的人呢，就下堕的、上升的，去其他地方回到阳间，或者是说，就类似的。这种的景象，所以他也心里面后说，一边是后悔自己没有好好休息，有时候也心里受到这种的折磨。他就盘算着说，阎王会对我做什么，对我问什么呢？我应该怎么去面对他？所以说如果没有，是不是我有这个摆渡魔，这是开预示说你能回到人间？但是说他自己觉得，就是有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然就是可以做一些善事，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没有机会的话，那也是很恐怖的。所以他是说对阎王，就是他发愿嘛，就是当时他发愿说，如果我能回到世间的话，我会把自己所经历的和这些因缘的因果的这种的现象呢，就是把这种的资讯。故事给其他人，带给其他人，而且自己想专心下来，放弃世间的一切，然后去好好去一个静处呢，如理如法的修行，就是一三宝这种。但是这时候他听到一声巨响，就是说他已经在这种阎王的身边，说白度母也在这个身边，就是他一直在观修白度母，所以对吧？但是他也心里面还是受到一些那种的，就是剧痛和那种的，恐惧，说自己没有修行而就是感到就是悔恨莫加这种的，然后有流泪啊，就是说，他也心里面想，说我一直在祈祷诸佛，没有一刻消停下来的，就这个时候，诸佛请慈悲的眷顾我这样的一个发愿。然后，就是白度母在旁边呢，也说，就是虽然你没有稳固的这种的成就，但是你的心的清比较清净，没有被恶念呢、恶行呢所这种污染，所以而且你观修这种，我一直以来呢未曾与你分离，所以因为彼此的这种的这个他的羞耻的缘故啊，所以说这种的发愿的力量，然后一些。至少没有造恶业这种的行为，所以白度母呢，好像就是与他形影不离一样。他握着白度母的手，然后穿过这个一些宫殿的这个状态， 就阶梯啊，就是已经在这个王的宫殿嘛，然后他走上台阶啊，这样子中央的就阎罗王的这个身边，然后他看到的时候，这个阎罗王呢就是梁氏的这个形象，说有各种的仪式呀、啊，就是法器都是曾经他修过的梁氏的这个形象，瞬间呢心里面突然产生了一种就是恭敬心、虔诚心。然后就是心里面的那种，就是刚才的恐惧烟消云散，而且会升起这种汗毛竖立啊，就是眼泪泪如涌泉一样，就是类似的。说莲花生大师原来是所以向他礼拜啊，然后这样子的周边虽然还是一个比有些这种恐怖的那种的形象的其他这种愤怒尊的这种呈现。形象存在，但是就是他认出来莲花生大师。所以说他也是有这种好像就是看到其他的周边的一些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景象，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就是有些镜子里面呈现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就是事情。有些里面呢，就是记录了，好像就什么自贤的这种的书里面的一切，就是我们所说的阿赖耶识里面每一个所作所为都有记录一样，就是类似，他在这个时候呈现，所以说在有些这样的外相上面，这时候呢，白度母就提醒说，外相上面，就是应该是说这是阎王，但是内在上面他是莲花生大师，外相上面，就是看起来就是有这种的，就是愤怒的这种的形象，声音这样子，但是内在上面来讲，这是本尊，本尊的这种显现。所以旁边的这些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有这种形象不同啊，有些我们所说的，动物的各种的手这样子，头啊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其实他们是这种菩萨的这种的化现，有些是愤怒的本尊，我们不是修的时候也有就是就是马头啊或者是牛啊这种的形象啊这种的吧，就类似的。大卫的，或者是这些，其他的一些形象，那 透明王、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就大卫的形象，这种种种的这类的，所以说你应该不要去害怕这些形象，你应该认出来，这些都是新的这种的哲学智慧的这种的显现。所以，对于这些呢，你应该打开心胸，向他们祈祷，免于各种的，就能免于各种危险和恐惧。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愤怒的这种男女的这种的形象，激进的和愤怒的，都是，这种清净的，本尊的佛的这种显现。所以，你应该向他们展开，就摊开心胸呢，就是向他们祈祷，然后你能够就是超越。这个层次的一种的迷惑，就是这种的不认知带来的这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记住。所以你并没有犯下任何就是严重的恶行，不要忧虑，所以不要过分的担心这些上面。所以自己就是起身呢，就是向他们做顶礼啊，就是这种的，好像就是为自己和为一切众生呢，就是发愿呢，他已经在这前面已经发愿了，所以他刚到这殿里面坐下来以后呢，当然他这前面也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人，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女子先于他在这个前面，所以他呢就是手里面呢持这个六字大明咒的这个权杖。唱这个六字大明咒，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原来的那个环境呢变得更加的平静。就是这位白衣女子呢，就是也有修本尊的这种的羞耻，她自己，所以对于刚才那种的，就是对不同的众生显现的不同的相里面，她对她的显现的那些都就是没有使她变得更加就是怎么样呢？慌乱。 反而变得平静。所以各种的具体的形象，就是在他这个发髻和身边也有其他的，他身边不是有白衣的这种的白杜姆的形象嘛，在这位女子旁边呢，也有其他的本尊的形象。所以他也在这个记录里面呢，好像他做过很多的好事，就是修行过本尊呢，就是跟现实生活当中的一样，就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他做过的某一些的这种不良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最后，即便是他没有直接解脱，但是说也没有能够立刻回到一个人身，但是他能够先投生为一只鸽子，然后说当然这也算是下三道的话也不太好嘛，就是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但是说。他怎么样的？说开始的时候是试着逃跑，但是后来好像没有无处可逃，然后没有处可逃以后，他开始就是对于曾经的修行呢这些产生一些，就是有受到一些加持，所以说他投身为一只鸽子之后再投身人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也看到另外的一个人，就是一声巨响以后，另外一个形象也在出现在这里。这个时候是一个见到的是一个出家人僧人。这位僧人呢，就是给这个卡尔玛呢，就是说因为。你已经就是在这里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中阴的现象，你见到了这些就是因果的这种的因缘果报的这种变化，因缘果报的这种的怎么说呢？就主宰了，而且也见到阎罗这些现象，所以你应该记住因果业力的这种的怎么讲教法或者真实不虚，所以就是你必须会返回到人间，不然的话，你就要现在很快要返回到人间，不然的话，你的家里人会把你的这种身体会丢掉，就是把它处理掉，就是在那边的话有那种的天葬啊，或者是之类，我们那边，就是说完以后就就是讲就是阎王就开始在那边对他就讲到说，就是这个是接下来是这个白杜姆向阎王做了一个这种的请示一样，就是他说在过去的时候他，他的善缘的缘故呢，他看见你是莲师，然后他的这个寿命呢还没有完全尽，身体呢还没有完全分离，在这个就是回阳的这种的阶段，他有特定的这种的修行的缘分，就是说阳寿未尽也好，或者是我们说的满月，就是。还没有一直满业善的这种的状态，在人道当中，所以过去的这种的善愿，现在虽然是就是见到你的时候看到的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善业的这种，他也对因缘果报、因果业力呢这种真谛呢就是有了解，所以如果他不在这7日之内呢回到人间的话，他们家里人会把他就是身体处理掉的，所以。就是他以你的这种中阴当中的一些使者的身份呢，再度投，他有几人，要不然就是回到原来的身体，要不然就是再投生为人。所以这时候呢，阎王呢就观察这个因缘，然后他就说，不仅是他，还有其他的人，也有一些是就是就是好像死了过去了，轮回又送回去的这种的，或者是。这样有回去的这样的状况，他说他看到有，像那个这是 Dustin 都是那个，康定那边的有个女的，也是就是回去她的原来的身体里面，所以阎王呢也一样把她也就是，送回到这个人间，但是给她带了一些话，说这个献给修行人的一些话，要让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呢，好好去对待这种的善法，完整的修行善法。 对于现身与修行，可以身为善道，沉溺于恶行呢，堕落到就是恶趣乃至地狱。所以，占卜众生的是人，那非常有福报，有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所以说，因为像你们这样修行的缘故呢，外相上面看的时候阎罗，但是内相上面呢，看到这种注重本尊的这种周边的人都呈现于本尊，或者是看到我是那种有些人看的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听到的声音呢，就是六字大明咒。然后有些人看我是外相上面开始，或者是应该是这种阎王，但是内在上面，或者是他们认出来本身上面，甚至直接看外相也是莲师嘛。先然后就是一切都是六字大明那个莲师心咒。有些看我外相上是阎王，然后内在上面是释迦牟尼佛，然后修持这种佛陀的教法，善行呢，很持的这种的训练自己的这种善心。就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就不为这种的，就是要以善为，就是善小而为之，恶小要这种除之断之这些上面。所以，你们应该发愿去利益众生。所以说你家乡现在已经是中午了，就是第七天，所以你应该赶紧就回去。所以说，就是在这个阎王面前的其他的一些众生呢，也是说啊，你很幸运了，又能够回到人间，好像就是死而复生。就像这次疫情当中，有一些人病了，在重症监护室，然后有些看起来很年轻的一些人，甚至就是在这个里面活过来了。这样以后呢，他对于生命有很深的一个思考。原来的那个就是人和后面的这个人呢，判若两人。有些甚至变得比较成熟、沉稳，或者是说，可以就是重新审视自己的过活的这种方式和这种各种心习性啊、脾气啊，很多个性啊、追求的东西啊，那些方面会做彻底的一个反思和整理啊。所以说，就是他们有很多人带他们的资讯给他们自己想念的一些人呐、或者是这些说你能不能帮我带这个话呀？就像以前有一些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这边就顺便帮我买东西一样，有些人就这样说，就这时候就当然是带这种生死之间的这种话。所以说，就他就感觉就是在这种平息地狱的痛苦没有。再没有比六字大明咒更有这种的微笑的这种的咒语，所以他就是请其他的人来念六字大明咒，能够就是数万或者是更多。有些在石头上刻，有时候在金器上印，有在水里面印的，有些就是悬挂或者是刻在木头、石头上面的念诵的，转经轮来转动的，所以。就是靠风水或者是火种种的，转动，所以这些呢，就是观修，尤其是观修这种悲智的成就三身清净的这种的修行，本身咒语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之后呢，就是这个卡尔曼呢，他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他有这么一个念头，说我应该现在回到我的家乡的这个山谷，家乡的那些地方。瞬间呢，他发现自己已经到了这个查普的这个家，但在他家的这个入口看到就是躺了一个这种狗的这种尸体在那边，然后他的那个狗的这个尸体呢，就是双眼深陷，嘴角呢一抹，这个好像就是有些东西都有点流出来了这样子，然后看到害怕，又就是觉得恶心这样子，但是他开始又想，不太回，要不然不回家了吧，这样子，但是逃离这地方，但是接着又想说，我只要从狗的身上跨过去的话，我就不是到家了嘛，就门口的，所以他就跨过狗的身体的那么一个动作出现的时候，他的意识呢进入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面，他看到的狗呢其实是自己的身体，那有时候他把认不出来那种有些。就是看成另外的一些生命呢，看成这种，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已经晕过去了嘛，就感觉处在这种薄雾 朦胧的这种黑暗当中也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一点意识，但是身体没有办法动弹。所以因为身体的精力这种已经就是耗尽了，有点之前很长时间吧，已经7天的事情，所以他慢慢的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呢，意识逐渐的慢慢的变得清晰，最后呢，他甚至稍微能动一下。坐在他旁边守他的这个尸体的，之前不是有说这个是个修行人，你们其他人就是注意着点，就守着点。他注意到了，就好像这个微微的动了一下，他就就这个守的人呢就大喊，就是念诵三声啪啪啪这样子。所以在这之前呢，就好像地狱的这些音箱和痛苦的感觉，在卡尔玛的心里面还是。就是有一种余悸，心有余悸呀。但是这个 pad 的声音呢，让他就是好像就是把这些心里面留下来的那阴影呢，就是一扫而空。然后他就是喘息的时候呢，稍稍盖在他脸上的那个就是布嘛，就是有一点浮起，微微的有些。然后守尸体器的人是以为是诈尸吗？还是有点害怕吗？就是说有是不是，或者是有就是附体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成僵尸了，或者是那种的，因为的确在过去比较特定的一些时期出现有这样的一些现象，世界各地。所以这个人呢，就是把布罩打开了以后，又多次把它按下去，就好像他收收那就有点害怕嘛，然后，就是但是这个。就摸到他的手的时候，他好像要动一下手，他想把他就是伸手去抓这个人的手嘛，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手力气不够，就是，就没有办法回摁。但是这个人握他的手的时候，他的指头没有能力给他就是握回去，就是意思是我还活着嘛。然后这个人也是有点警觉，以后呢就检查他的胸口，发现心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温热以及就是出现这种的活着的迹象，心脏也跳啊这样，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是这个人呢开始喊其他的人说这个公主回来了，然后干妈的这个母亲呢这些妈妈陆续也到了，然后大家都就是非常就快速的就哭呀或者是跑过来啊就说我女儿你回来了，人就是打开她身上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就是。仪式上面做的一些布帘的那些，然后他的先生也回来了，就是把他搬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给他一些牛奶、蜂蜜，大概花了1周的时间以后呢，他就是，不是，就是也有1周的时间他没有吃没喝就在那边嘛，但是他后来呢必须就是给他嘴里面慢慢的就是少量的灌一些这样子。然后慢慢恢复体力和这种气色，然后之后呢，就是他的这个母亲的那边的家人呢，雇了，就是说你怎么会这么奇迹不可思议的？所以，当然回阳人这种在藏地有，但是也很少，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你所经历的很多东西呢，我们专门派人把它写下来，然后。就是他说我有很多话，就是是从亡者的这种的人呢，就是记得这种口信一样讯息，然后也大概知道那些方向，有些是在藏地的中部、西部、南部，或者是蒙古其他的一些就是另外的一些地方，就靠近不丹的那些地方，所以说。他也想就是国内外就做一些旅行呢，然后想把一些这样的。就是，离世以后的一些经验呢，就是想分享给大家。但是在这里面呢，他们，里面呢，包括他的就是亲自的母亲，听到很多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怎么讲呢？包括夫家的那个母亲呢，很多都是比较有权势的那种的，所谓贵族那种。然后。他虽然是媳妇，但是说这样中英回来的呀，这些故事好像就有些人会倒闲话嘛，开始说他是不是就是妖魔啊，就是女妖啊，什么什么，然后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攻击他呀，或者是说他的闲话呀，或者是别人怕他呀， 这样子，然后他的先生呢就决定说，就在大家就不要说这些事情，就就各自保密，然后就是不要向外人传。所以这样子，过了一些时日以后呢，就是他有一次忌讳身体完全恢复了以后呢，去他的师傅那边，就是脱婚，以及众人不起，在他那边呢，就是也开始。在修，平时也在修行呢，他进步也比较快。这样子，就好像这个法师呢，就是能看到他的修行的一种的，就比较成熟的状态。所以他也就平时你们这样在家人呢，这样修持啊这些方面是比较懈怠或者是忙碌的，没有时间。所以你好像就是说有这么样的，还是修得挺好的。就多问了一些对话当中呢，就无意间他告诉了他的师父，就是这些。他的一些感受啊，然后他的一些理解呀，这样子，而且包括他曾经好像就是死过又回来的那一个故事，然后他的师傅呢，也就是说，他说个人他自己也是修这种的，相关的一些法，就是经验这个中阴的，活着的时候能够经验这些特定的一些境界的人，所以。他说：“你说一下，跟我的感受是不是有这种印证的地方？”然后这个公主呢，就说：“他就给他讲他的经历嘛。那时候在寺庙的一些小范围里面，从旁边也有些学法人就听到了以后，也很欢喜凑过来听。然后听的时候呢，就是法师本来要讲法，但是他们听这些故事，大家不约而同的就很入神了，就有些流泪啊，就是。”结果，就是一上午一下午，他都在讲他的一些故事，这口述的这种的，真实，但这个师傅呢，也是完全的，就是能够理解他所说的一些话，然后故事，然后说，就是你再待在那个山谷里面，会把你埋没的，就你这一辈子，你如果能够，好好修行的话。就是他们可以提供一些交通啊、来往啊，就是你经常可以来，或者是提供一些物资的使者的帮助，然后去很多地方回洋人的这种讲这个故事，四处旅行，不要太那个雇他来解决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问题，他来就是帮他这个撑腰或者背书，或者是意思是支持的意思，这个法师还是比较厉害。所以说，咱们在这样的一些世俗的这种匆忙当中呢，就是经历了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在他自己发愿成佛，利益众生，所以说希望能够就是获得自在在此生当中，所以这个后面还有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基本上这个故事也是差不多到这里了，就是，所以种种的这些缘分，还有10分钟左右，我们念一下咒，六字大明咒，我们念一下啊。耳机去听不清楚。
Thank you. 恢复一切，过患疾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乐，文思修行步步高升，扎西德了。